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弟兄姐妹中间，想到你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哈。看到你们来的主题题目，我非常喜欢。你们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不对吧？不对吧？你们这个主题不是我讲的主题哈，你们教会的主题呀。哎，其实这里面啊，我个人是觉得啊，福音广传都可以拿掉，不是不要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灵命需要成长，随着年日的增加，我们需要灵命成长，一个灵命成长的人自然而然会把福音传讲出去啊，福音不是只是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很感谢主能够见到你们，仍然我们在赤手在这条真道上，能够在这条真道上能够真的是让主的恩在我们身上。好，所以底下来的一点交通啊，我们先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想到你这么慈爱的救主能够常常用你的慈爱托住了我们，主，我们不能不在你面前发声赞美你。主，我们若不发声，石头都要发声。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慈爱今天早晨仍然像往日一样，像上古之时带领我们，能够祝福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主，真的我们愿意唱这首歌，天上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一生的盼望。主，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要开口嬉笑，因为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末世能够被你拣选，能够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求主你再次与我们在座的众人同在，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愿主你引领我们，感谢恩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这段圣经是使徒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以弗所书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一卷圣经，当保罗写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把一些心中所要明白的东西他能够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今一想到这些呢，会常常会以为我们在圣经当中去读圣经也好，去明白圣经也好，我们很想明白的就是主你告诉我怎么做。所以今天的题目我恳请大家明白，虽然这个题目叫做要与不要，但很多人听到这个题目其实并不太喜欢，因为一讲你就是要我们做这个不要我们做这个。因为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两类的事情，一类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那样，基督徒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条例，甚至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好像我们基督徒变成个苦行僧一样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不这样做就好像对不起主一样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恳请弟兄姐妹明白，保罗在这里恐怕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不仅仅是在这里说这是保罗要我们或者不要我们这样，其实我说要给大家题目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的就是，这个要与不要不是保罗的意思，也不是主的意思，而是我的意思，是我要还是我不要。弟兄姐妹，你们在座都个人都是有孩子的，是不是？你当你去带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你开始教导他了，一两岁的时候你说你要好好吃饭，五六岁的时候你要去好好上学，他可能跑到学校跟老师讲你为什么来学校的我妈妈要我来上学的，我爸爸要来我来写作业的，那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孩子还挺乖。可是你没办法想，一个孩子到了二十岁了，你为什么要上学我爸爸要我上学的，我妈妈要我上学的，我相信你听了很不满意的。虽然他也是讲的都对，也都让你都答对了，可是我深信没有个父母会觉得心满意足的。不是，我们说要明白的就是，不是主要我们怎么样，也不是使徒保罗要我们怎样，而是我这个人信主若干时间了，我要怎么样。 刚才给大家当中开个玩笑，教会的主题是灵命成长。不，我很盼望大家明白的就是，不是教会的主题是灵命成长，而是什么？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是我要灵命成长，我要福音广传。如果变成教会要，或者我们要，这都是不够美的。弟兄姐妹，我很盼望大家明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在我们的心底里边，当神这样用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盼望得到的是一群属神的子民能够对着他说，主啊，我羡慕你，我要跟随你。所以刚才这首歌真的很美，当词作者写到是天上的荣光，我想到的时候，我就开口嬉笑了，我不禁不住要说哈利路亚，因为这是我想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在要与不要的这个话题当中，我们首先明白的就是，不是教会要制定很多的规矩，也不是在我们心目当中要立下很多的规条，而是在我的内心当中，我对主发出一个深深的回应，主，我要来亲近你，主，我要来爱慕你，而不是说我们仍然像得了主的恩典，我们已经得到主的丰盛，我们却是在拿着天上的东西在过地上的日子。弟兄姐妹，不是，当主用他的宝血能够买赎我们的时候，他希望得到一群丰富的属神的子民。所以当我回答第一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要与不要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弟兄姐妹，一个人信主了，固然能够起来好好服侍主，是当然是美得无比的事情。如果他能够立定心意，能够服侍主，能够做成主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夸奖的事情。但是我个人在这段时间当中深深在思想，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在内心里面去真的去思想的时候，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我在认真思想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个人却发现保罗的思路跟我以前的思路不太一样。保罗写以弗所书是一卷美丽中的美丽，我个人认为虽然罗马书让我们很难懂很难读，其实我个人各觉得以弗所书才更能够表达出保罗心当中他所明白的福音是什么。罗马书只是把福音怎么安排的给我们讲解清楚，以弗所书却是讲到神的心意是如何，神为什么拯救我们这群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什么？为要叫你们行善。什么是行善？不要用别的观点，保罗早就跟你讲了，就是神要我们行的。当我们这群人神在召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从前原本是跟世界上一模一样的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特别坏的人，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样，随着今世的风烛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这群就是这样的，并不见得都多么好多么坏，但是我们行动作为本身是与世人无异的一群人。但神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这群人啊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以弗所书保罗把这群人，我们这群人怎么蒙救，救到神的恩典当中，救到神的荣耀之中啊，讲得清清楚楚。那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呢？虽然是在罪恶当中，但神用他的宝血拯救我们的时候，保罗在开头第一章第三节就讲了，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他并且是用的成这个字，不是现在，不是你得救之后，更不是将来，是我们这群人早就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不是不仅仅是一信主赶紧知道我今天怎么生活，而是信主之后马上需要明白的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也很盼望，不管走到多少年，我不管我们信主多长时间，我们仍然去思想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首先讲，神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麻烦，我们听东西啊，就好像是一个小孩似的，大家知道小孩对吧，你跟他讲东西啊，他往往只记得后边的几个字啊，你跟他讲啊，这个东西不可以吃，他光听到可以吃啊，很多前面他听不见了。我们基督徒好像如果长不大也是这样，当我们要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时候，我们听懂了哪几个字啊？福气，感谢主，是吧？还要感谢赞美主。我们只听懂有天有各种福气，我们听不明白叫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姐妹，地上的福气你会不会有啊？主早就说过了，你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会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但是弟兄姐妹，人所需要明白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他爱我们，让我们的罪犯得以赦免，对不对？他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他把他丰盛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把天上的基业要赐给我们。然后他就讲，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是如何安排的，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弟兄姐妹，任何时候我们将来在衡量的时候，唯有属基督的，无论是我们的动作、行为、气息、生命各样的东西，在基督里的都得以长久保存，如果不在基督里的，无论人认为多么的丰盛，都将归于无有，归于无有啊！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就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不但如此，当神这个奥秘天上已经安排的时候，那地上他要干什么呢？地上他就讲，在第三章第十节就讲了啊，为要借着教会使怎么样，天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要让他的智慧在地上显明，在这些仇敌撒旦面前显明，在一切的人面前显明。他借着一个事情去完成，他虽然可以说成就成、命立就立，虽然可以叫沙漠里开江河、旷野里开道路，但是他却借着一个地方来彰显他的全能，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他要借着他的教会，不管这个教会在人看起来是多么的宏伟，还是在人看起来多么的卑微，但要他的借着教会，让不单让世人，尤其让空中掌权者、执政者，不是将来，不是等到审判的时候，而是现在，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充满的，可他要借着他的子民，就是你我这样的人，借着我们能够灵命成长，借着我们能够广传福音，他把他的心意不但能够彰显，把他的全能、把他的智慧奥秘显明在这里。弟兄姐妹，难道这还不够让我们兴奋吗？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明白真的有将来的话，真的有一天要站在我公义的救赎主面前的话，真的要明白我们有一天要站他的面前得享他的美福的话，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该当何如何去行，因为神已经把他心和意交代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当很多的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神奇妙的安排啊！斯多德当他写到看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God's New Society， 就是神 一个属神子民，一个属天的一个社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儿女们一个属天的一个社会。尼徒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虽然我没有看过，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本书啊。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作战啊，作行战啊，作行战就是三个动词啊。为什么？当他看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他说神的子民，你需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地位。你不要偷去思想，你要去明白这个事情，这已经神怎么样已经赐给我们了，并且有很多的话是很难解的，以弗所书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我们都明白，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已经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是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我们明白。但是你去看他底下接着又讲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天上。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哪里？坐在地上。诶，可是保罗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个城怎么样，是已经完成时候，不是将来时候，是现在时。这个做是现在时，你去看英文也好，去看原文也好，这个是个现在时，也不是将来时，不是知道我们将来属天的身份是说我们将来跟主坐在天上，不是的，而是知道我们这群人现在已经跟主坐在天上。弟兄姐妹，你去思想，我深信你就要去思想，主一定会给你智慧，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主不告诉我们，不是说主小气不愿意告诉我们，我深信圣灵一定会带你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讲的。我们这群人从属灵的地位上，你就要牢牢地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当主死里复活的时候，坐在天上的时候，千万的圣徒要跟他一同坐在那个天上，坐在仇敌撒旦的对面，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不一定等到将来，而是今天我们就已经有这样属灵的地位，就已经跟主在一起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明白，所以这是做，当然了，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上半段是讲基督徒怎么去行，但是千万不要再把它变成啊我们的感点啊，就是又变成苦行僧了。读圣经，你读到这里千万不要忘掉前面的啊。之所以这样行，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就讲了，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一个天平，就好像一个天平，一边是放的神的恩典，一边是放的我们该当怎么去活。你每一个人要去做个比较，把它坐在这个天平里称一称。这叫保罗的意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才讲到这一系列东西，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保罗首先讲到什么是合一的东西，然后再一点点往下来，我们是怎么建造在什么根基上的事情。讲完这些之后，我才来到这段圣经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有点啰嗦，可是很存在我的心里，我相信也在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里。在我们讲要与不要的时候，不单是我自己要和我自己不要，更要晓得在神的心意当中，在神的安排当中，他就是这样。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他盼望的是不是他来要我们怎么样你去，而是我们这些人，主啊，我想明白你的心意，我要这样。那第三个问题，这段圣经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首先他这段圣经十五节是个主题性的话语，这十五节讲你们要谨慎行事啊。我昨天我们教会是福音聚会，来了很多人，因为春节嘛，总是很多的聚会，光孩子就是五六十个啊。最后我们报名表只能是关闭，因为场地有限，没有办法满足大家需要，所以我们在礼拜三就把报名的场地关掉了啊。但是还是很多人来找我聊天，对不对？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基督教这样做到底是图啥呢？啊，你说你们做这么多菜，请我们吃个饭，我们吃完就走人了，你们来图啥呢？啊，你们难道不可以？你们累不累啊？啊，但是他们明白的就是会有体力上的累，但他们不明白的就是，啊，不明白的就是多少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一起同心的时候，他可以把一个事情办得这么美，这是没有进来的人不明白的事情。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我很盼望大家明白保罗这里讲的你们要谨慎行事。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你当你一个福音朋友，他看教会的时候是他从前的观点来看教会，他不明白里边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用我们以前的观点来明白这段圣经。如果我们要离开原来的思想的话，这段圣经对我们就显而易见了，并不需要别人来讲解。好，什么意思呢？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要谨慎行事的时候，哎呀，常常讲，对不对？你这个啊，做事要小心嘛，啊。我们一想到谨慎行事，就是小心为人啊，不要得罪人啊，常常有很多的思想。弟兄姐妹，恐怕不是啊。读圣经啊，千万不要这么去想。圣经往往早就把那个答案赐给过了我们。读圣经并不需要你自己花那么大的力气在那里琢磨，好像神不愿意告诉我们一样。什么是谨慎行事啊？固然不错，保罗在讲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但怎么才能谨慎呢？后面的话大家一起读，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怎么叫谨慎？谨慎啊，就是我们在行事的时候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让神的智慧充满我们，这叫谨慎行事。不是说你今天做事，哎呀，是不是又得罪人啦，或是不是又错了，闯了什么祸啦？我想通通不是，而是一个人要能够有神的智慧。弟兄姐妹，加尔文在写到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开宗明义，当他去讲到一切的时候，他就讲一个人要想认识自己，你必须去认识神，要想你只有认识神，才能够明白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弟兄姐妹，要想我们明白怎么行事为人，如果一个人不能明白神的话，很难明白你今天做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在座各位，不管年龄是大还是小，我们都有很多的社会阅历，我们都会做事，我们都会有很丰盛的或者自以为丰盛的生活的能力，足够应付我们现在所应该处的阶段，这个没有问题。我也很相信，无论到哪里，不管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有自己的思想。但有一个东西却是非常要清楚的，就是我们要有神的智慧，我们一定要有神的智慧。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不明白神的话，你读圣经就晓得了，那是何等的荒凉。一个人自以为认识神，那是更麻烦的事情。弟兄姐妹，当神在审判我们，最近啊，在 查这个 先知书，常常在思想为什么要这些先知书，是先知所看到将来的预言，是先知自己没办法经历的，那神又把这些东西告诉他干什么呢？后来终于明白了，神，你去看神在这些先知当中常常讲你要审判列国，神一定要审判列国。那神为什么审判列国呢？总之来说只有一个词，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当讲的，神审判人怎么样，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什么人身上啊？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审判不外乎是这两个字，一个叫做不虔，一个叫做不义。面对冒神的世界，或者哪怕有神，仍然最后要审判的是那个不义 social injustice，就是社会的不公平。但是人怎么才能够明白社会的公平呢？人为什么会没有社会的公平呢？因为怎么样 ungodly， 因为他不敬畏神，因为他不认识神。认识神的人首先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认识神的人是首先神的恩典也借着灵性临到他们，神的审判也先临到他们，因为神愿意在这些人当中做众民的榜样，所以神跟以色列讲，你们是在我的百姓当中做一个祭祀的国度。神把他们选出来，神立国从哪里认识神呢？从以色列人身上，从你们以色列人身上，你们怎么敬畏神，列邦才能晓得，人若得罪你，我就审判他们。所以任何国家都要明白，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去认识神，不停的去认识神，才能晓得我们身上的不义。不是叫我们人生活得多么啊，人人都叫你多么好多么不好，不是的，而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是像一个智慧人，而不是一个愚昧人。那到底怎么样算是一个智慧人，怎么样算是个愚昧人呢？底下他给我们几点的警示。首先十六节讲什么？要爱惜光阴。弟兄姐妹读到这段呢，我想深有体会，因为随着年岁的增加，慢慢慢慢的更有精力了。你看我刚才读时先要把眼镜摘掉。为什么？大家很清楚。那我现在我相信大家交通通讯都很发达。我的大学同学呢也终于找到我。然后呢我们是去年是30年毕业典礼纪念。所以呢大家组了一个群。那我在群里基本上潜水的你就看这群里讨论什么，偶尔我上去点一下看一下，群里讨论什么？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挣钱了，不挣钱了，钱已经有了我记得对养生非常清楚，我记得都是我大学睡在床头的，睡在床脚的，一起怎么样？还过愤青过，不是我们还比愤青还要早，不是还要去怎么样去奋斗的，一起打牌的，消磨时间的，一起是不知死活的人，现在干什么？天天就是养生，天天就是吃什么喝什么。人呐，会不会爱惜光阴啊？会，没有谁不会的。摩西才指教我们，你们要怎么样？求主给你们信怎么样？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这话还用算吗？这圣经里的话不对啊！我50岁来，每年365天，多少天活过？我大概会算过。我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啊？圣经早就告诉你们，还要问主吗？为什么爱惜光阴啊？不是人生苦短，也不是人生苦长，弟兄姐妹，圣经全是告诉我们答案了。底下还有两个叫做因为，告诉你为什么要爱惜光阴了。 听姐妹一起一起读。
因为献祭的时代邪恶。
听姐妹，你想到吗？这是神的智慧。我们所讲的爱惜光阴，哎呀，我五十岁了，六十岁了，七十岁了，哎呀，我的身体不好了，哎呀，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了，还有我很多事情没做。不，保罗轻轻高出手告诉我们，因现今的时代邪恶。弟兄姐妹，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一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这是不变的真理。你去看很多人，请他来教会，来不来啊？忙啊，啊，每年问的词都是差不多，忙不忙啊？忙啊，真忙吗？哎，你自己知道，看手机有时间，来聚会没有时间，读圣经，我就不问你们了，好不好？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读圣经。读圣经不是目的哈，千万不要把圣经读圣经当做一个目的，那就错得离谱。读圣经一定是以追求神为我们唯一的目的，读不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现今的时代邪恶，你说不对啊？我们虽然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事情，但我们不见这样啊。现今的人啊，是最会浪费时间的，各种的消遣，各种吸引我们眼目的东西，到了一个地步，人要胜过它是极其困难的。这叫现今邪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说我们这群人明白，因为我们至终要站在我的救赎主面前，日光之一暗中行的事情要在明处显扬出来，对不对？屋里做的事情要在房顶上显扬出来，人心里想的东西要在众人面前显明出来。不但如此，就算这些也不要紧，至少我怎么去见这位爱我的救主，怎么去见他。弟兄姐妹，建筑藏在我们心中。好，现今的时代邪恶，现今很多东西会把你抓得牢牢的，工作、学业、孩子，对吧？很多事情绑得我们连喘口气都不行。不是，其实啊，谁都是一样，有谁不是的呢？哪一个人家没有难处呢？但弟兄姐妹，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人生呢，还有多少年？你去算算看，你一定要爱惜光阴啊！你的爱惜光阴啊！你不知道主还给我们留了多长的时间，或许50年，或许3、5年，没有人知道。每个人在讲，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所谓的忙，讲准确点，不是忙。而是你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 priority， 放在这个优先地位上。弟兄姐妹，你家里再乱、再脏、再乱的时候，明天早晨你去干什么？上班嘛，上班嘛。下了班呢？你不要想着上班的事情了，回家打扫卫生嘛。人生从来都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弟兄姐妹，好不好？回家之里自己心里去思想，我们把什么放在优先次序上，这算神赐给我们智慧。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啊！底下呢再讲怎么样，不要做糊涂人。什么是糊涂人呢？对对对，现在你们会读圣经了啊，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什么是糊涂人啊？不是那个糊里糊涂的人，不是那个生活没有章法的人，不是过家日子都不会过的人，而是什么？不明白主旨意的人。要不要做糊涂人？要做精明人。什么是精明人啊？哎，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讲好像不明白，至少今天可以明白。保罗至少在以弗所书，你回家读一读6章圣经啊，半个小时就读完了，里面清清楚楚写完了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姐妹， 当然，这个明白恐怕不是知识上的明白，这个明白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说什么喜悦的。”那个喜悦两个字乃就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定义的，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喜悦、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讲到这个叫你们查验何为的话，就好像我们不明白了。不是不是哈，这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那个查这个意思怎么样？就是我们已经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了，但好不好让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这样去经历，经历到之后发现这真是这样。如果大家还不明白的话呢，我举一个世俗的例子来解释。就好比说等会你们出去哈，路边啊放了很多美好的东西，走一步路可以有一块钱，走一步路可以有一块钱，那是真是假呢？当然我是编的啊，没有这么回事，对吧？但是如果真的这是安排好的，我怎么知道呢？我走一步去捡一块，再走一步又捡了一块，知道了没有啊？知道这是真的事情，这叫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写完的时候，他是让我们一生去经历的，他让我们一生啊，就像保罗似的，我焦点在其中。我们这群人，神找我们，他会照顾我们的生活，你不用担心，你的生命气息完全在乎神，你没有办法多留一天，你有没有办法早走一天，但是神盼望的是让我们这一生可经历到他丰盛的旨意啊！我自己还很清楚，大概七八年前啊，我自己内心深处啊，真的遇到这样一个难处，就是服侍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好像那个喜悦的尽头已经过去了，好像不是说不愿意服侍了，我服侍仍然很喜悦很开心，可是内心深处老发现有个饥渴在那里。我非常清楚，我深更半夜有时候出去走路，在旷野里真的是呼喊，当然没有声音好，免得被人以为是神经病，对不对？我真的好像在呼喊，神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我就像是今天早晨念的诗篇二十三篇似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我知道你在我身边，可是我看不见你，我摸不着你，但是当我的救赎主真的在我内心深处知道他带领我的时候，那个喜乐可以让我一瞬间就变得跳起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从前很多这样的人，当他们经历到神的丰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生可以走在他的恩典之中。好，弟兄姐妹，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给你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剑桥七杰，对吧？呀，至少有一个人叫做斯大德 STUDD 吧，好像斯大德这位人，对不对？他是剑桥大学的这个板球队的这个高手啊，这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人，他的学习成绩又好，他的长得身材又高又漂亮，他的甚至他的投球很多都是当时都是记录全国记录啊，这个人曾经代表国家队去打比赛，众目连那个时候板球是在不像今天是已经败落的一个运动了，当时是非常非常就像今天的萨克足球一样的非常有名的，是这么一个人物。而且呢他自己家里啊非常的富有，但这个人一旦被主得着之后，目的去传道，他被他心福心灵里得到满足之后，他就觉得不对劲，不能这样再活下去，他心中感动，正好碰到另外一个疯子，那就是戴德森。戴德森讲中国有三亿多人， 那里有很多的需要，那里每天有多少人下阴间，你们要不要去？所以他就来了，1888年到了中国，在四川云南这些地方传道，最后因为身体的缘故吃不消，1894年回到英国。但是回到英国他心里仍然不能满足，他觉得神呼召他，他又去往印度，到印度传道几年之后，神给他开了另外一扇门，不是在印度，去非洲。所以在非洲他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合场，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他曾经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出来，他家产是非常丰厚的，可他自己不从其中取一分钱去生活，单单的仰望神。你说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的主知道，主会看过他，主会保守他，这一生我们将来见到他的时候也会知道这位弟兄他心中到底在思想什么，是什么带领他像这样的一个疯狂。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当然底下一个叫做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这个大家明白，我相信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也应该是在这方面做得挺好啊。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不是说不能喝酒，而是不想喝酒。但是这里与之相对的就是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弟兄姐妹，这一个也是我想发点牢骚的地方啊，很想发点牢骚。为什么呢？就是包括我个人在内也是这样，在整个教会当中因为受很多的影响，我们讲圣灵讲的太少，尤其在福音派的教会里边，像我们这些福音派的教会里边，我们很害怕像灵派一样，我们碰到灵派的味道就拒绝了，因为一讲到圣灵就好像是这些东西，讲方言啊，乱蹦乱跳啊，是不是？我们一讲到圣灵好像就是这些，其实弟兄姐妹，这是极大的误会。在教会里应当常常需要提醒圣灵的工作，我们首先要明白怎么样算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不是要求圣灵掌管这些，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圣灵早就主耶稣上天的时候，我求父父就赐下这位圣灵，圣灵已经赐在我们中间，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圣灵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甚至像一个哈巴狗一样 watchdog 一样，在我们的心口面前呼喊提醒呼叫。那什么叫做乃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一想到被圣灵充满，哇，是不是又蹦又跳啊？是不是就像疯了一样？其实不是，就是讲到底就是我们要被圣灵所引导。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在被圣灵引导。你今天早晨为什么来到这里聚会的？为什么？哎，不是因为你被迫无奈吗？对吧？不是因为今天主日没办法吗？而是我们想要来，我们其实已经被圣灵所带领，我们已经是羡慕成功的了，好不好？我们既然羡慕就羡慕到底，既然愿意圣灵做工就全部交给他。如果全部交给他，这叫什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啊！当然这个不是定义，这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啊。被圣灵充满，你要晓得，好，我们其实圣灵是用数不出叹息在为我们祈求。圣灵是怎么样？常常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在我们心里常常是担忧的。如果弟兄姐妹，你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感觉不到圣灵在你心里这个提醒的话，我们要格外的留心啊，弟兄姐妹，要留心啊。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或者我们任何时候，哎，举一个例子吧，还是举一个例子来的直接。 弟兄姐妹，夫妻吵不吵架？你们不吵，那我吵架，啊，对吧？我吵架，啊，我吵架的时候，其实最后来就渐渐不敢再吵架了，啊，不敢再吵架了，偶尔还会有点争论个一两句，那其实这也不对了。为什么？当任何时候，当我想要说一句话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圣灵是有责备的。你越是顺从那个责备啊，你安静下来，你不会吵架的，你不会吵架的。当你有那个怒气起来的时候，圣灵在，就像我刚才形容，就像一个 watch dog 一样，在拼命呼喊，你不对，走错了，走错了，安静，安静。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不，我的生气是有理由的，你怎么能够让我这样呢？我们叫圣灵担忧，我们让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要做的东西就是什么？让圣灵在你身上动工。无论是神的话也好，无论是教会的事情也好，它都是属灵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不是属灵的。重点在于我们让神的灵去引导我们，重点在于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无论做什么，你不是要看自己做的对不对，而是在内心深处去明白。这句话呢，用底下来圣经来形容呢更好。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起念：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弟兄姐妹，无论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唱歌也好，做事也好，说话也好，我们要留心的不是在乎我讲的人家爱听不爱听，在乎有没有顺着神对我们的感动，顺着神话语的规模去讲。我们圣经是把说话的规模已经告诉我们了，比如说以弗所讲到，你们要说诚实话。什么叫诚实话？不是真话啊，那是 truth， 是真理啊！你们要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没有句出口的，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不是说好话啊！你光说好话，那叫说鬼话。我们所说的是造就人的好话。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圣灵的角度，能够用信心守住神纯正话语的规模，把这个道用信心调和，让我们所讲的都能够合乎神的旨意。教会里最最需要的是大家顺从圣灵。如果顺从圣灵，教会才是真正像老子讲的无为而治，不需要什么规矩。当然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圣灵也是我们常常误会的。我们认为圣灵的感动说往东大家都往东，其实不是哈，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哈，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三件事。圣灵的感动，你从圣经的角度讲啊，圣灵感动怎么感动呢？往往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圣灵才会感动我们。你去看使徒保罗，他走着走着往外去传的时候，不是上来就讲清楚了，很多时候圣灵会感动说，为我差派保罗他们出去，保罗他们出去了，但走着走着，神的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很清楚，使徒行传就给我们讲清楚，你只有往前走的时候，神的灵的带领才会进一步的感动你，进一步的指示你。并且这个神的灵感动不是说往东都往东，你去看保罗第三次旅行不到回来的时候，他心中起意想要为往罗马去，这是神的灵感动，这是神的灵感动。可是你可以发现，神的灵照样在别的地方感动，在亚加布的身上感动。亚加布就站起来说，拿着腰带说，圣灵告诉我，圣灵提醒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被捆绑。圣灵的感动似乎怎么样，大家都哀求保罗说，你不要往前走，都是圣灵的感动。你不要认为圣灵的感动他往东大家都往东了，神的灵感动有他的意思在里边，可是保罗却不听。为什么？ 他也照样是神灵的感动。但是怎么办呢？啊，所以神灵的感动他们有个结果，当他们告别的时候，他们坐在河边，跪在地上，彼此祝福，彼此心心相印，都把对方交给那公义的主。这是圣灵带下的平安喜乐，神的同在。弟兄姐妹，神会在各处感动他的儿女，我们都会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并且这里讲不但这样的带领呢，尤其知道哈，连到我们祷告如果不顺从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常常有很多教会，有很多的祷告会啊，很多祷告会，但我们祷告会呢十之八九，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怎么样，我没有参加过你们祷告会，但是我对我们教会曾经为了祷告会，我曾经是很不开心的讲了这段圣经啊。什么是祷告会呢？我们祷告会就是立上十项二十项，这个人身体，那个人求工作，这个人找什么东西，那个人找对象，我们立了这么多东西，要不要求？要，彼此带祷，很美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感谢我们的神的话，连我们怎么祷告都不会，因为你认为神没有赐给我们，我们要为别人代求，我们一定要为在难处当中，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好好的在神面前恳求。但是我们先学会感谢我们的神，先学会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才明白我们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才明白神的作为是怎么样，我们才明白神的安排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当然也明白这些事情该当如何去处理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晨给我们分享神保罗交代给我们这么多，我们要谨慎行事，也很盼望这些话存在我们心中啊，因为神爱我们，至终他盼望的是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带领我们到了美好之地。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荣耀的主，感谢你，谢谢爱我的救主，谢谢你把你丰盛的慈爱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再次承认你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求你的圣灵真的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将来我们在一起在天上的基业，那里有千万的使者，那里有天使在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啊，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弯曲闭目的时代，恳求恩主照着你信实的应许带领我们能够显在这个弯曲闭目的时代。主，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不能，恳求恩主照着你的应许，你让我们能，我们深信你能，你肯，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你，愿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窄路。谢谢恩主，也恳求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借着我们众人的顺服，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做成一个真正的金灯台。谢谢恩主，愿你的恩典怜悯永远遮盖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